睡的不长进，你也难以休息。所以叔叔、伯伯、姑姑这些角色在古代都是很有责任把他们事情教导，这算是让长辈见到本分。而这一篇文章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教导他的子女言语的分寸，言语的修养。文中提到不可好论一人长短，忘是非正法。一人长短不要妄谈对当时候政治做事的一些都是，因为言语不慎可能会跟很多的人对立，甚至会怎么来发生的后果。所以这篇文章之后呢，我们跟大家探讨了言语的修养。我们从言语的纯性谈到言语的态度、心态。言语的纯心呢，我们跟大家在一起复习一下，我们是怀着什么样的纯心来讲话。我们提到呢，要处处啊为人着想，这样的言语啊，就是利益语。能利益人的话才讲，不能利益人的废话不讲。所谓话说多，不如少。所以要是为人着想的言语啊，再来讲，就好像弟子规说到的，亲有过，见识的。讲话劝告最重要的是亲人朋友能够改过，这是我们讲话的纯净目的。所以我们在劝人的过程当中，会劝得自己很不高兴或者发脾气了，那这纯净已经啊不是为对方着想，已经被自己的脾气牵动，或者是劝他的时候他不接受啊，我们觉得很没面子，恼羞成怒都有可能。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做到最后都跟本来要的目的不一样，都偏到情绪上去，对立上去，都不好。所以我们提醒自己，劝别人的目的是要为对方好，绝对不是造成彼此的不愉快。会造成彼此不愉快呢，可能是我们心态、我们方法、时机也没有抓好。跟别人有言语上的不愉快了，总要心有不得啊，反求诸己，检讨自己的方式、心态有没有不妥的。而且我们每一句话都是从真诚的心流露的，所谓诚于中，心于外，从第一人的心、从真诚的心流露出来的言语。而且呢，我们这个言语啊，都是道义的心来讲，就像弟子规说到的，善相劝，德皆见， 过不归，道两归，亲戚朋友啊，都有道义要互相规劝。啊，我们现在有时候啊，亲朋好友有错都不去，我说那关我什么事？都是想做个好人，不想得罪人。不想得罪人呢、啊，是不是好人？不想得罪人呢、啊，都被畏惧，都没有正气的、啊，都没有尽道义的、啊。好，所以这个都是、啊、言语的态度，而且呢，这个君子。他讲话都是为了给社会起一个好的风气。我们现在这个读书人讲话呢，就是不会乱讲。我这么讲话，对我的家风、对社会的风气是好还是不好？现在讲话有没有这样子的？往往讲了很多不该讲的话，后面我们都来后悔了。他想到说，讲一句话呢，还可以带动社会良善的风气，或者是正气。在留在整个历史当中的先贤，他们的话确实有起到这样的作用。我们看范仲淹先生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这个不只带动了当时候的好的风气，读书人的胸襟，那这将近一千年来，多少读书人都受到他的影响。那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讲哪些话留在我们晚辈的心中，成为他最正确的价值观。还是我们的小孩一说，我爸最会骂人，我妈脾气最大，那这个就在讲话当中不谨慎了，就没有后代起一个好的榜样。所以在《孝经》当中啊，有讲到君子的风范，言师可道。里面讲的“动而是非，天下道”，言而是非，天下道；行而是非，天下道。这些经典当中，我们都看得出来，一言一行都是要可以给 家人给社会一个法度，一个榜样。人都是这样去存钱，他一心很多非常的严谨，不会随便，不会轻易。好，所以所讲的言语都是可以让人知道的，晓得的，而行为也是。表现出来的德行道义都是可以准准确，做事可以给人效法。我们现在假如是在学习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可是我们做事啊，却没有到经典去做，反而做事的效率、组织的运作啊，都远不如没有学的人。组织上比人家混乱，没有章法。那这个时候，社会大众他会不会认同传统文化？他说：“这个学经典的人做事比我们还混乱。”那不是让他们丧失信心。所以学经典应该是做人做事都更精益求精才对，不然我们学的经典就变成。伤害病人，所以这个大学里面讲到的国之心、知之心、幼之心，我们所学的经典都应该落实在生活工作当中，所以应该是给别人应该是做事客观，重视客观，一举手一投足啊，都能够。让人家生欢喜，观摩跟学习，进退可度，他处事的进退应对都是可以为人反对的。所以假如有这样的修养啊，那是所谓的翩翩君子。那中庸这一段也是讲到一言一行都是天下的主宰，所以是常常期许我们所有修身修道之人呢，要能学为人师，行为师范，包含讲话就这些。我们看《弟子规》里面呢，差不多快三分之一谈的都是言语的修。我们待会都会提到《弟子规》里面的经典和大家交流。好，再来呢，群心之外呀、啊，就是言语的态度。好，而在态度当中，这一点有没有跟大家提过了？言行一致。第二个部分是谨慎，言语要谨慎。第一个部分言行一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谈的很多道理啊，我们的行为自己都没有做到。假如是父亲是这个样子，那他的孩子怎么可能信任他的父亲讲跟做的话？所以好像有一个调查是问这些小学生他们对父母的感受，提的不好的感受呢，最多的一条就是父母 算话。那大家想一想，这个孩子才不到十岁，他对他父母的言行就不认同，觉得是说话不算话，这件事严不严重？哎呀，就一个说话不算话而已嘛，那有多严重？大家要了解，一个孩子不到十岁就不信任他的父母，请问他以后要信任谁？是吧？那一个孩子从小就很难信任父母，他就很难去信任别人。那他不信任他人，你看他这一生会不会幸福？会不会有安全感？会，不信任的人随时都提心吊胆，跟人能不能交心？所以他心机上假如有偏颇掉的时候，他整个人生就越变越大了。而父母跟孩子的相处啊，直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人格特质。所以养不教父之过啊，这个父母对孩子一生最重要的第一人老师，父母言行有德，这个孩子做人的根基就大了。好，那这是在家庭里面的夫妻关系，那夫妻之间，所以学长，你们觉得另外一半信不信任我？都入定了吗？还是这些业主问题大家都没有思考过？信不信任我？假如没有马上回答，铁定是不信任。在这个不信任当中啊，也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哦。你看我们答应客户的事情从来没有跳票，可是答应另一半的、答应家里人的常常跳票。假如是这种状况呢，我们的亲人很信任，打从内心佩服，就不可能。所以这是言行一致，包含在事业当中，要让我们的下属信任我，我们也要有言行一致。假如我们讲了都讲很好，做都做不到，谁相信？以后呢，这个老板在上面讲话，讲几句话呢，底下的人就开始在那里摇头结舌，又在那里吹，你看他都是这样子，真丢脸。这个没有信任的时候，这个团体的凝聚力就不在了。所以我们当领导的就要领导的风范出来，不能给底下的人看笑话。再来延伸到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也在弘扬传统文化。假如我们说的跟做的不一样，那社会大众不止不相信我们，还会不相信。你们怎么都很糊涂的样子，就不相信，会不相信经典，会不相信传统文化。说那个有多好啊，你看那个学的人也不孝敬他婆婆啊，那个不值得学。那我们的行为可能就让别人误会、不信任正法，不信任传统文化。 不一致啊，就断送了人家学习正法的机会。所以说人人弘道啊，怎么样把正法道德弘扬出去，这个人做的跟经典相应，不是说 他手上拿一本地位拿一本经典他就能够把传统化弘扬出去。一个弘道之人啊，言行一致啊，令人信服相信，没有言行一致啊，所造成的就杀伤力非常大。举个例子，台湾发生的事情，有一位专门写这些心灵道德伦理文章的作者，他的书都是排行榜前十名，只要到书局一定看到他排在前十名，从来没有掉下来。啊，显然很多人都以他的书啊来指导他的生活。可是后来啊，他有外遇了，哇！台湾的很多妇女啊，气冲冲的把他的书啊，通通拿出来，放到一个广场啊，集体把它烧掉。大家想一想，好像也不必这么激动啊，是不是？他讲的对你就听嘛，他跟圣人相应的就听嘛，他没做到的见人恶即诛心就好了嘛，不要见人恶即少心嘛，不用这么激动嘛。哎，对啊，但是我们看哦，一般的大众学习啊，他还是一开始是情感，是不是？因为人用感情去学道啊，才会这么激动啊。但是人们一种感情的信任跟寄托啊，那是一开始都是这样的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引导他们学习经典的人言行不一致，对他们的信心就很大的。所以对于这一个作者来讲，他也应该反思他写的文章呢，也要期许自己做不到这些，不然最后好像写文章是为了利益人，最后反而造成社会大众的反弹。所以事实上我们在社会当中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可能是赢得家人的信任，赢得社会大众的信任，我们不应该啊对不起他们的信任才好。这真主要将这份情谊到你才好。我在广东的时候曾经听过有一个教育局副局长，他说他们当地有一个幼儿园院长，然后呢，都一定要到那个1000多年的那个寺庙去做义工，因为这个园长说呢，要到1000多年的寺庙做些功德。然后接着这个副局长讲，他的幼儿园乱成一团，他都不管，他说他要去做功德。好，大家想象一下，这是一个教育局副局长跟我们谈到的现象。请问这个事情到教育局局长的耳朵里面传了几个人？ 不知道好多少个。那这一些了解的人怎么看？怎么看这么久？所以我们的言行不一致，我们的言行不符合经典，可能都会让大众失去信心。大家，我们刚刚几个例子交流了，大家有没有压力很大？啊，告诉大家，你没有后路可以走，没有后路好不好？好啦，我们这样子这么长久的修行都不能成就，就是太多后路了。没有破釜沉舟啊，突破不了习气啊。但是不要有压力，有压力呢，身心啊会有负担。要把压力变成动力。转成来对我们自己起心动念一言一行的关照，让它都在经典当中，都在道中，就对了。真正能这样去下功夫啊，三年五年之后，我们的一言一行、啊、都跟经典相应，就像小天主会讲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都是遵循经典，最后达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遮言，身无遮行。他讲话不用太过去斟酌，一讲都是经典。就像师长一开口都是经典的教诲。所以这个开口就是经典的教诲，这个也是言语当中的谨慎的概念。我们一个人修福还是造业，言语占了很大的。所谓口为祸之门，我们熟悉呀，子曰子曰。我们看这个曰字怎么写？曰是怎么写的？一个嘴巴中间那一横是什么？舌头啊，舌头一动，祸福就跟着动。祸福门。为人之道啊，祸福无门，为舌头之道啊，是吧？这个口上所造的福跟造的业是最快的。好，所以这个谨慎是必要的。而这个谨慎呢，孔老夫子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孔子这么有修养，是圣人，他讲话。述而不作，他说讲的话呢，都是古圣先王的教诲，不是他自己的教诲。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恭敬的概念啊，因为啊。古圣先王的德恨智慧很高，其实啊，我们比在差远。讲到这句话，大家不服气啊？可是我觉得我在读书的过程当中，都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最发达的，科技啊，文明最高的，以前的人都比不上。好像有这种感觉，但是读经典以后就觉得，哎呀，我们差一点人差多了。我们都这个时代落入了一个思考的误区，就是 不思享受啊，就叫敬畏。发现物质的文明啊，就代表了大智慧。可是我们看呢，虽然物质文明这么进步了，可是人的痛苦却越来越多，人的欲望却没有办法修饰。所以我们现在冷静看看，以前没有出现的状况，现在一大堆。比方忧郁症，所以我们30年前经历过忧郁症吗？现在很多人。比方说离婚，50年前哦，我好像没听过。但是这些现象都出来了，犯罪率啊越来越高，失业率，这些种种现象都是心理恐惧产生的一些问题。所以从人的精神层面来讲，人确实就退步了。所以古代的人呢，他清心寡欲，人越清心寡欲，心地清净呢，他越有智慧，看得很深远。所以我们的智慧啊，是比不上几千年的古人。所以孔子很佩服不是先王，所以他自己讲话呢，都是依据这些教诲来讲。我们自己顺着我们的意识讲话的，这个话是正确的吗？假如不正确的，很可能就误导别人了。现在的人讲话呢，一开口就是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讲话要负责任哦。我们自己觉得怎样，假如不对了，我们有负责任吗？有没有人讲话说，我告诉你们，我讲话有不对，我都负责任。有没有人这么讲话的？没有。所以你看，人讲话都不负责任，想讲我就讲，讲错了你们倒霉。这个不该我的事，所以从这个言语来讲，我们就看得出来古代人那种慎重，一言一行都要负责。好，所以以前的皇帝不好当啊，左使其言，右使其行啊，他讲的。哪一句话呢？左使就把它记下来了，右使记他的行为。那你们去当皇帝好不好？左使记言，右使记行。我说实在的话，天地有思过之神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虽然我们没有左使记言，右使记行，我们每一句话老天爷都记录了，到时候我们去报道的时候，全部档案要做出来。所以言语不能不谨慎。有一句格言讲到，有一念何处鬼神之怒，有一言何伤天地之怒，有一心 量解顺自在。明白这个道理，三世人在人生中啊，很多的天地神明都在监察着我们的一言一行，这是一个。有一个读书人叫李生，他去考功名了，然后走。经过了一个客栈，他在那休息啊，准备接着去干嘛。结果他到的时候啊，那一个老板对他非常的热情招待，有点受宠若惊的就问他：“你怎么对我这么好？”这老板讲：“说你来到店里的前一天呢、啊。”你跟我们跟我说，说你今年会考上进士，叫我好好接待。我说命中啊，有这个官位。这个读书人听了很欣慰啊，很欢喜。当天晚上啊，他就要在想一个问题：我要考上以后啊，我那个糟糠之妻呀、啊，长得又不够漂亮。看我已当了老爷了，官老爷了，应该把他换。当天晚上这么在想，昨天呢就赶考去了，结果考了没考上。回来的路上啊，又经过那个客栈，他的垂头丧气，结果那个老板又跟他讲。他说：“你离开之后啊，土地公啊就跟我讲，说你呀、啊、还没考上就要换太太，你的功名已经啊被老天爷给消掉了，考不上了。”哇，这一定是更惭愧，是有一念呢、啊，而处为师之痛。这夫妻情谊道义是很深的，还没有得到功名啊。就要舍弃太太，这一念呢，就折掉了半生的福分，都有可能。所以人要记住啊，还得去一言一行，起心动念想。我们曾经还看到一个真实的例子，一个小叔啊，就对他的婶婶有非分之想，他的功名也会被消掉。所以以前古代人很重视慎独的过好，这个是言语要负责任，言语人开口要是正确的意见才好，不能误导他们。所以孔子是这么做，言语言凡出言信为先，所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这个也是提醒我们，言语要谨慎。《弟子规》当中讲到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出，我们假如在这一点上没有谨慎，往往轻易答应别人，后来可能又有其他情况了，去不了，然后还要解释半天，然后对方还觉得你失信，好了， 说这样，那我们也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也很无奈。这个都是啊，我们要答应前呢、啊，要先试出去。话到口边，有半句不要。我考虑一下，我得了解一下情况，才不难讲好。这言语也不能讲跟情况太远。再来呢，言语也呀，也是要见未真，悟情。多时候啊，我们言语不谨慎，太随便，事情都还没有确定呢，就开始讲话，所以很多误会啊，都是来自于我们见未真就传到最后就造成很多误解，都没办法修正。所以我们一听到什么话，尤其一些。人与人的一些情况，我们一听就很容易情绪就起来，哎呀不得了啦，我就开始打电话了。这种情况就会把没事都变有事，小事都变成大事。所以一觉得一件事情很严重的，首先还是要先冷静下来，了解情况。纵使这个事情严重，我们知道了，更重要的是怎么样让这个事情能够大事化小，不要再因为我们传话让事越搞越复杂，对你越严重，那就是言语不谨慎，也是没有大局的态度。言语是要让人与人更和气才是。而不是因为言语啊，让人与人之间冲突更大。好，而另外有一句也提醒我：凡人上家上升完王家，言语占了吧。这个在历史当中啊都是这样，包含我们熟悉的家丑不可外扬，我们言语啊不慎重不谨慎，都会给自己的人生造成很多的障碍。比方这一句我们很熟悉的人人太多，自己家里面有一些冲突摩擦了，我们还到处自己去宣扬，这么讲啊，第一个，我们把家丑讲出去，人家听了以后啊，有没有说，哎呀，听完你这一句话，我实在是越来越尊重你了。人家听完以后，一定是越来越瞧不起我，瞧不起自己，甚至瞧不起谁啊？瞧不起你整家的人啊，他不是自取其辱吗？为什么？那是你家人啊，你有责任 见到他，哪有还把过失告诉我来讲？这个我们在道义上就已经说不过去了。善相劝，得解见呐、啊，过不归，道两亏啊！他有不对，我们也有不对啊！我们没劝他了，结果还出去扬自己家人的恶，那就更糟糕。在自己的本分上这样是不对的，而且是自取其辱。再来讲出去的家族会传哦，批评先生的话传传，最后传到全世界哦，都知道了，只有一个人还不知道。谁呀、啊？先生、啊，他是最后知道的。大家想想这个局面的时候，哇，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他的主谋是他，就是他太太传出去的。你说这个夫妻关系还能好？这种情况只要有一次，我看这个先生就说我这一辈子就跟你没完了，因为他在人群当中已经很难立足，他面子挂不住了。所以言语重要谨慎，还要讲厚道，不能给人没后路走，不能讲的让人家没有办法在人群当中立足，他就。恶扬善才对。家里的亲人有哪些不好不讲，哪些好再谈。我朋友在谈话的时候啊，我婆婆啊哪里好哪里好，这个一传出去啊，婆婆一听到了，哎呦，她还怎么肯定，还怎么欣赏。前几天还凶过他而已，他都没放在心上。一次两次三次，他婆婆也觉得他的媳妇都是把我的好放在心上，慢慢的人心就会感化了，这关系就会越来越好。你都讲先生的好传出去了，心中会想，我就这一些好而已了，我太太都这么肯定，我那一些不好啊，他都没讲。先生就很受鼓励啦，素性本善啦、啊，好的就越来越发挥了，好的越发挥，坏的呢，坏的不就渐渐的就少了没了？诸位学长，坏习惯有没有？坏脾气是不是习惯？是哦，把你把坏脾气拿到我那里，坏脾气真的还假的？啊，真的真的，你拿给我啊？没有，先拿不出来的东西怎么会是真的？是不？还没有拿过达摩祖师传吗？哎，你心不安，来来，我帮你安了。慧格大师哎，逆心流不可。哎呀，那个不安的心也是虚妄的嘛，看不出来呀、啊。没有啦，我们把假的当真的，就被他控制住了；把坏脾气当做真的，就被他控制住了。我们常常觉得坏脾气是假的，坏脾气是假的。你每一次要发脾气的时候，你就想假的，假的。讲几次你就笑出来了，还有的发脾气，哦，所以呢，以后啊，我们学的很简单，假如看一个人快要发脾气，跟他有关系，拿来呀、啊，拿来、啊，你的坏脾气拿来我看看，他就发不起来。不过呢，前提是他要看过《达摩祖师传》。这个片段很值得大家去看哦。好， 甚至不讲，不要活在那个当下。哦，所以很多人生道理啊，要靠自己用心去感悟，去推断，机会就越深。就像刚刚讲的枷锁，快，到底这个枷锁讲出去会怎么样？人就是只一时的痛，都不会去想以后会怎么样。人往往都是在不谨慎的一言一行出去之后啊，最后在那里收获是惨剧啊，浪费一大堆时间。所以有一句话又讲到，忍得一时的气，免得百日之忧。这个一大发脾气之后啊，亲人朋友甚至是生意的伙伴关系啊，都很难再恢复到本来的样子。有的三年五年交情了，就一句生气的话讲出来，交情就破产了。好，所以这个言语啊，是很需要谨慎的。好，还有也提醒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事以逆成，很多事情啊，要低调的去做，不要太张扬。后来，因为低调了，不张扬去做，阻力啊才小，嫉妒障碍才少。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我们在处理重要的事情，尤其一些核心的人，就要慎重，不要张扬，不要去把这些机密的事情到处去跟人家。哎，等事情做起来了，人家想障碍他就障碍了。因为这个时代呀，也不能怪这些人，因为人现在呀，见不得人好，嫉妒心啊。比较重要。今天我们做事会被人障碍的，这个时候啊，也不要去批评别人，还是因为我们在做事的这个认准上没有遵守这些原则，所以事以逆成，还是谨慎，予以细分。另外还有一句啊，是在《易经》当中提到的，叫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以不谨慎吗？这一段是《易经》里面提到的，这一段 话的前面呢是叙述到一个君子，他在家里面讲一句好的话，千里之外的人呢都会相信，更何况很近的人就更受他言行的影响。他这一句话不好，千里之外啊都有人会反对他，更何况是最近的人。我们举个例子，周朝他开国的王继生文王，文王生武王周公，他们家都是孝悌传家。文王对待王继他的父王非常的孝敬，武王对待文王不行，而他是一个家庭里面的情人，但是他们的言行风范就传遍整个社会，千里之外啊，因此，而他假如讲的话是不善的，比方夏朝最后一个皇帝夏桀，他旁边的大臣就是他，你在这样的骄奢淫逸啊下去呢，你会亡国。结果这个夏桀就说了，太阳哪有灭亡的，他把自己比喻作太阳。结果这个话传出去哦，老百姓呢就应回来了，老百姓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掉，我们跟他拼了，他应回来是这样。所以人的一言一行啊，动天地，甚至于是一个念头啊都骗虚空法界啊，一念一言一行都骗虚空法界，是需要谨慎。而且这个言语啊不止会影响到很远的空间的人，甚至会影响到很远的以后时间的人。我们看德育故事常常都看到流眼泪，大家想一想，这个都是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人，所以他的一言一行几百年几千年之后都应受，更何况是他当时候身边的人，怎么会不受他影响。大家熟悉的林子虔的故事，父母在一直喊，母去三更待，有没有感觉到这一句话两千多年谁读了谁都感应。我每一次听这个林子虔的故事，听到这一句的时候都忍不住眼眶泛着泪水，是吧？不过现在宣传的图案都比较喜欢容易感动啊，不过要练一个功夫，是在眼圈打转就好，不然我们这个男人哦，假如哭得有点不好看哦，是可以哭，不过要练点功夫。女性就没关系，哭得痛快可以，男性练一下，打两圈把它吸回去。这个是让我们很难，但是假如是错误的思想，也会误导很多人。比方说人不为己，这个就是错误的哦。可是很多人一听哎呦这句话我很喜欢，呵呵，哦，包含什么曹操讲宁可我负天下人，也不可天下人负，那这个铁定是错误的。可是很多人一做出事，把 难过美的关，是吧？这一句话在你怎么上的心里？我知道，就是那个过不了关的人讲的。而且呢，这一个人哦，他还有一点很严重，就是他没学过地图，因为他这一句话叫“唐也是真一孤”，错了就错了，承认就只有一个错，再解释再找借口，那叫真一孤啊。这是第二个错，他还有第三个错，叫名不符实，他还把自己推到英雄去了。所以大家看到，一个言语犯了三个严重的错误。他假如是英雄，他就过得了关了，真的英雄难过美人关。过不了美人关就不叫英雄。OK， 是吧？哦，所以。这个人呢、啊，不要着急，要记住《弟子规》那一句：“圣于学，可学之。”一言一行对照经典来做来学。假如是错误的思想，确确实实的动偏离啊，甚至影响到自己实实在在的修行。都让他们误导了你就不理解了。好，这个是讲到谨慎的部分。再来呢，言语啊要能寡言，言语不要太多。弟子规讲的话说多，动少。还有话说多不如少，言多必失，应该要守口平，说长，只说短，不关己，莫心乱。一个人的修养越提升，他的话自然就接近。因为啊，人话很多，往往是因为。心很不安，见人就想讲话。有时候一个人在家哈、哦、发慌，没话可以讲哦，哎，坐不住，赶紧要找人打电话。所以一个人静不下来啊，就是因为内心啊知道什么事。好，所以我们假如话很多要调整的，还得先从心。先调自己的要轻重，因为往往很多话讲出去的都后悔。《易经》里面讲吉人之智化，一个人很吉祥很有福气，话少。造的人，造人之事多，孔子也讲刚毅木正，反而接近刚强有毅力，言语比较少，比较 越讲越有点无法续缘。我天，话题多大！这个我刚好有一年教书的时候，那一年呢带着班长，是全校呢比较出名的一个班长。那个前一个老师教了十年，最后一个学期实在受不了，他就提早退休，所以那个学期没人带呢，我就去带了。因为我们读过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所以我们要去接受挑战，看能不能呢经得起考验就去了。结果因为那些都是六年级的大孩子，我得要紧迫盯人了，不然他们会找事会找烦，所以我都是坐在教室里面，下课也坐。其他科任老师上课我也不敢离开，我就整个就是盯在那里。结果我们有一个学生啊，我去了一个多月以后，一个大男孩挺乖的，他有一天就跑过来，老师你这一段时间来哦，我们班那些男生哦乖多了呢，他们都说哦，哎呦，今天老师不在要出门找。其实我听完哦，我冷汗直流。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天来都在想，学生又不知道要出来找了。哦，所以他们怕我出招了，我也怕他们出招。所以这也要很有定力哦，很紧张也要装的神态自若，像孔明、孔子一样。哦，当然了，说实在的，他们一出状况啊，只要我们能平心静气啊，真的那个时候方法就会出来，大家也不要太紧张。叫事有百折不挠之真心，我们真正有那个第一学生的心。方有万变不穷，真的人有爱心有真诚，很多方法就会突然想通了，爆出来真妙用。所以那最后一个学期啊，我就是这样陪着学生过来，最后把他们送出校门，才跟我的同事啊坐下来一起吃顿饭，我办公室都没去呀，我不敢离开呀。结果呢，坐下来以后，我们一个同事就提说：“哇，这个你话很少啊，你很听你师长的话，因为师长都劝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多听听重要的。”结果我这个同事才说完，我是带十班，我对面是十一班，六年十一班，那一班的孩子也不好带，我们两班哦，都这个学生都比较皮，所以我们隔壁班那个女老师，她一听到同仁说我话很少，她马上就不喜欢，她话可多了。因为我们这个十一班的这个女同事啊，她还不是正式老师的，她去代课的，人身高又不高，150公分左右。那个六年级的大男孩有170几，他常常骂那个学生要怎么骂。 然后那个翻译这么皮啊，真是超过他的福分。所以啊，每一次下课我就怕他沮丧，下完课了我就过去跟他鼓励鼓励，安慰安慰。所以就这样呢，他就觉得我话多了。所以诸位朋友，为什么孔子啊真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排在最前面，只有道理的，是吧？就是人家不理解你啊，你也不难受，这样才是君子。你为人家好，人家还嫌你话多啰嗦，你也要不难过。因为我们两个还互相这个揶揄一下，说我们两个叫双响炮。为什么呢？因为我这边骂人刚骂完，还在休息，他那边又砰砰砰，就是我变成那里在骂人。好，所以这个言语啊，讲话还是很重要。言语啊，再多再近不再安稳，言语再近不再多，能够真正的讲到人家需要的，讲到这个点上很重要。好，再来呢，这个言语的态度还要有耐性。谏不入，悦复谏，这就是耐心。这个复就是不厌其烦，其实当我们在劝别人没有耐心的时候，那就代表所以所有的人都在提醒我们的修养哪里不够。这个人你劝的死死的还劝不动，脾气都快上来了，你要想他是你的贵人啊，他是发考卷的老师啊，他来给我们监考的，看我们的功夫到哪里了。所以我们面对一切的人都要想，他是老师来考试，都是来成就我们的道德的。那请问还有没有看不顺眼的人？有没有？你们怎么没有反应？好像刚刚这句话吞不下去是吧？这些教诲都太难得了，是转给我们太精辟的教诲，真肯受持的受用无穷，当下就过太平。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为什么人人是好人？通通来成就我的，哪一个不是好人啊？通通来提醒我修养哪里不够。所以这个耐心很重要，越复见。还有一句是我们之前的课也有讲过的，劝自己的父母嘛，是父母积谏，好，考试来了。下一句，你不要让我今天吃不下饭，你要吃心一善才对哦。见字不从，又进不悔，劳而无怨。这个劳里面就是耐心，劝一而再再而三的都不厌 母不能接受的一样的恭敬，而且不鼓励你，不让他难受，你会就很柔软的心来提醒劝诫。今天好不容易听到的人就把它记下来，因为啊，整个道德学问不能成就啊，都是因为想明天再说，这样叫明智复明智，明智可求，我身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所以当下在听的时候，理解了他的意思，随文主观，今天就把它背起来。早一点有学问，早一点有智慧，才能利益我们的孩子学生。所以人有这样的责任跟承担呢，吸收能力就会很强。假如说吸收不进去啊，就是。以后再说了，以后再学了，这样就会一直拖拖拖，潜力就发挥不出。OK， 我那个时候在补习班呢是被逼出来，因为离考试时间是四个月。台湾的小学老师不好干，因为是包班制的，国语、数学、美术、音乐、体育、电脑、社会科，有的一个老师要教好几科，尤其当班主任，就是八班五艺还要退寒风琴，都来了，所以一考要考三科。这时候怎么办？临未成功找方法，不畏失败找借口。所以四个多月准备十三科根本来不及，所以呢，不可能有听了课以后听不懂了，以后再来复习，没那个时间了。就是当场兵要全部消化，不然就扣不上。所以那个时候也学了一个很重要的态度，虽然我那时候还没学弟子规，就是心有疑，随杂听，一听不懂赶紧要问，就人问求君，不能消化吸收，我马上一下课就去重新找那个老师搞明白，不行，就要消化吸收了，不可能打包回家慢慢吃了。吃饭没时间了，人的潜力都是被逼出来的。结果那老师跑得比我还快，补习班赶场啊，他一下又要赶到台北，要赶到哪里去上课，哇，没追上，怎么办？您未成功找方法，你自己肯去找啊，一定有好的方法。我们就观察呢，这一科哪个同学特别优秀，吸收力特别强，赶紧去请教他就可以了。人只要啊有心就可以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所以在补习班就形成了这个习惯，一学就要马上把它吸收起来，就把这个态度啊，就用到了听课，用到了跟每个人谈话的时候，都要把他谈的很宝贵的东西吸收起来。有些人也会说：“哎呀，我就不想听那个东西，听那个东西都没用。”可 只有在听。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不想听又在听，有是吧？不是现在吧？哦，哎，这个时候你不想听的时候吧，可不能表现在脸上。你这个表情一出来，人家一看到就很难过了，是自己就看你不顺眼。其实说实在的，每一个人只要跟你有缘谈话，你又不是去攀来的，每一个人讲话都值得听。你不要去跟评他，不要去指责他。你说讲的不对呀、啊？他讲的不对，你就听出来他不对在哪。你就知道现在人思想错误在哪，思维的偏颇在哪，是不是？那他的话怎么值得听啊？善学的人啊、哦，随时都在学习。你说这个人很狂妄啊，那你也了解一个人狂妄可以狂妄到什么时候，可以狂妄到什么程度嘛？他的心性是偏到哪儿，你不就一看就看出来了？这个时候你还可以从他去给别人经验啊，去提醒他人，甚至一个更重要的提醒自己啊，见人恶积累心。所以每一个经验都可以学习的啦。你假如今天跟你先生在聊天，聊聊聊。哦，跟你聊天很无聊，我要请你蔡老师讲课了。这样要走在路上是很危险的，会有男人冲过来揍我。哦，所以要平等，要恭敬。哦，一切都是学习的机会。好，再来还有一句啊，也是提醒我们要有耐心。不能浮躁，一切言动都要安详，时差就错。不管是做错事还是说错话，只会慌张。下一个言语的态度啊，是要心平。心平气和则真言，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心不平的时候不要讲，讲的可能都会是一个人生气了，找个地方先把脾气调下来，不要再讲话了，不然是铁定碰。谁要讲话呢？像弟子规讲的，一无色，柔无声，心平气和，柔和的去讲。这个心平啊，有时候是发脾气就不行，有时候你太高兴了、啊、心也不平，在自动，这个时候也不能乱说话，所以叫息事之言多事心。太高兴了、啊、都很随便的就答应人家了， 尤其假如你是一个团体的领导，然后一高兴了就随便答应别人，到时候整个公司团队啊，就为了我们这个太轻易的承诺，就忙得不可开交，是不是这样？对呀、啊，你是领导啊，你开了支票，你整个团队的人都得努力啊。习习之言多实行，怒视之言多实体，因为愤怒的时候啊，可能就当众就骂人了，当众就训斥，旁边还很多人都看不到，哇，你这样愤怒的话出去，哪怕你是对呀、啊，可是人家面前是你，是人家，哦，这样做不妥当。所以老祖宗提醒我们，哪怕是讲人家、规劝人家，都要记得，归过于自己，不要给人难看。这个怒视之言，多实行。绝交不出恶，好聚好散。其实啊，好散之后啊，可能就有下一次好聚了。人与人的有缘分相聚都很难得，要惜缘啊，不要造成冲突对立。所以哪怕远近了，绝对不讲身体的情绪，这就是修养。不然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障碍，或者很多的心里面的疙瘩，都跟因为言语没有掌握这些原则，最后自己终身后悔。好，还有一个情况呢，也要很注意的，亲信侵犯。一听到别人讲什么了，尤其是批评自己的，一听人不高兴，马上去找那个人理论。但是要小心，那个跟我们讲话的人，一跟你讲你就相信了，就是不理智。为什么？来说是非的，彼此是非的。他的言语能让你一听就要去跟他理论，跟他吵架，他天天修养有问题啊。可是人哦，这个耳朵都比眼睛灵，一听就恼羞，就很生气。他怎么可以这样讲我？所以没事就一下就有事，亲信亲发，这个发就是情绪起来了，去打。听言之大忌，还有劝别人也是，劝别人对也是要懂得分寸，越急越厉，则善之大忌。就是你要劝他，结果看他态度不是很能接受，你一看越看越火，然后越劝声音越大，越急越厉，我为你好，你还不接受，真是没救了，是吧？一团体，哇，折在之大忌，劝不听啊，劝不听，越劝不能 理解个人的心，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